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印尼高中师生体验法轮大法的美妙。2011年10月27日和11月24日，印尼巴旦岛法轮功学员在康蒂尼高中举行了两次介绍法轮大法和讲真相的活动，帮助师生们了解法轮功让人身心健康的益处，以及发生在中国的迫害。校长和教师们非常欢迎法轮功学员来举办活动。校长、教师和300多名学生在学校的体育场一起学练了法轮功功法。一些教师和学生分享了他们的体验，不少人感觉身体温暖，练功后感觉很有精神。学生安妮莎说，练功后身体感觉更健康更精神。英语教师罗拉女士说，练功后感觉自己的身体很轻。教体育和卫生的戴雅女士也有同感，她说经过两次练功后，她的膝盖疼痛有所好转，所以我要继续练功，我会请我的父母一起练。
温哥华圣诞游行法轮功队伍亮丽。2011年12月4日，加拿大温哥华第八届圣诞大游行于市中心举行，吸引超过30万民众观看。法轮功学员的队伍是当天60多个游行团体中阵容最大最亮丽的方阵，沿途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天国乐团经过的时候，喧闹的观众一下静下来，静静地看着表演。美丽的仙女让观众眼睛一亮，随后是巨型的花车，人群欢呼起来，这么大的花车，这么漂亮，殊胜。在后面的是年长的法轮功学员组成的腰鼓队，铿锵欢乐的鼓声带来了东方文明古国独有的风韵和节日气氛。温哥华是北美华人较多的城市，许多家庭都是全家出动，扶老携幼观看圣诞游行。看到亮丽的法轮功队伍，华人观众们一脸兴奋和自豪。一个四口之家，先生忙着摄像，太太和两个孩子兴高采烈地为法轮功队伍鼓掌。记者问他们的观感，他们说法轮功游行非常好，他们的朋友中就有练法轮功的。一名来自上海的移民很有感触地说，法轮功乐团很棒，尤其他们信仰的真善人真好。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在东南亚景点传真相。九平共产党发表7年，已经有超过1亿600万的中国民众选择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使自己的生命回归善良和自由。在东南亚，许多中国游客在饱览风光的同时，也在沿途各个景点了解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其中发生了许多小故事。有一次，景点来了3个贵州省的小伙子，他们看了真相展板后，其中一个主动对义工说，看到共产党迫害老百姓的图片真的很可怕。另一个小伙子说，贵州的这个藏字石是真的， 我们去那里玩，亲眼见过。共产党一直不断变着政策来整人，我爷爷和爸妈都被他害得很惨，不过我没有加入他。另一个也表示没有加入过，一个说入过少先队，就用化名建平请义工帮忙声明退出，三个小伙子拿了真相资料道谢后离开。有一天来了一个旅游团，大部分都是女士，其中有一对夫妇最先过来看天安门自焚伟案的展板，义工给他们解释，这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丑剧，破绽百出，用来构陷法轮功，欺骗老百姓。这对夫妇就招呼其他的团友都过来看，大家也就围过来看。其中一位女士对中共诬陷法轮功的假新闻印象较深，就问那个 CCTV 播的剖开肚子找法轮的新闻是怎么回事。义工告诉她，那是假新闻，你想想谁会剖开自己的肚子啊，是中共制造这个事，栽赃诬陷法轮功。中共打压法轮功时搞出一个1400例，说是练法轮功练死了。CCTV 播的马建民剖腹找法轮闹剧是其中之一。马建民是河北省任丘市华北油田居民，本人及家族都有精神病史。尽管当时央视去马建民家编排节目时，马建民的儿子一再声明他父亲的死与法轮功无关，并且拒绝上电视表演，但央视不顾事实，仍然一手编导了剖腹找法轮的骗局。看着那位还不敢相信的女士，在旁边的导游急了，说让我来解说。导游解释，中国游客到各地旅游拿资料看，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中共封锁网络，控制媒体，民众得到的消息都是被过滤和被歪曲的，容易被骗。那位导游讲得头头是道，游客连连点头，纷纷拿资料看和做三退，最后一团人皆大欢喜，兴高采烈地离去。
天安门不是中共造假的戏台。天安门是中国的象征之一。天安门始建于明朝永乐15年，公元1417年，当时叫承天门。清朝顺治8年，公元1651年，更名为天安门，取受命于天，安邦治民之意。此后，天安门广场上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对中国历史发展有着相当影响力的历史事件。中共建政在天安门，这自然是中共历史中的大事。而就连这件事情的历史记载，都得经过多次造假才能呈现给中国人。因为中共自己都无法面对历史的真相。例如，收藏在国家博物馆的油画，所谓的开国大典曾四次修改，删去了中共6个副主席中的2个，刘少奇和高岗。刘少奇文革后被打成汉奸公贼，画中用董必武代替。高岗因高饶事件被开除出党，画中用一盆花代替。又如89年的6.4事件，中共动用野战军，出动坦克，用打母弹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和通往广场的道路沿线屠杀市民和学生，却说学生和市民搞暴乱和动乱。中共又欺骗说戒严部队在天安门广场执行清场任务中没有死一个人，没有压伤一个人。2001年1月23日，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发生。中共新华社一小时后向海外发布消息，称5名法轮功学员自焚，后改口为7名。然而，中共的喉舌中央电视台播出的自焚节目疑点重重。例如，天安门广场面积大而且空旷，并没有存放灭火器。怎么能在自焚者点燃身上汽油的短时间内就有这么多灭火器来救火？点燃汽油短时间内就会把人烧死。中央电视台并不是每天24小时开着多台摄像机对准广场， 怎么会有那么多摄像机，用多角度，并且能跟踪事件发生的过程，把自焚镜头，包括特写镜头，完整的设置下来呢？现场死亡的刘春玲，电视慢镜头中清晰显示是被一个身穿军大衣的人从身后击中头部而倒下的。2001年8月14日，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发表声明，指天安门自焚事件是政府一手导演的，并谴责中共以国家恐怖主义行为迫害法轮功。在中国的历史上，天安门前不仅有中共导演的自焚伟案，也有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法轮功学员冒着生命危险在天安门广场和平请愿的壮举，而这些铭刻在历史中的一幕幕，却是中共想方设法封锁，不想让中国人了解的。其中部分中国法轮功学员在天安门上访后，被中共动用国家机器和军队活摘器官致死。这重大的历史真相，正随着中共退出历史舞台，被逐渐地揭示给世人。
非法起诉法轮功学员成闹剧。安徽临泉县法院日前对王胜利、马玉玲等四位法轮功学员非法庭审，五名律师一致认为四名法轮功学员无罪，审判长在卷宗中找不到起诉的证明，公诉员在整个非法庭审中一直不敢抬头，所谓的起诉成了一场闹剧。在2011年11月18日的非法庭审中，公诉员陶静文一直不正面答话，四个小时的庭审中没抬一次头。当审判长问从整个卷宗中没有发现涉案的八个人是非法集会的证明，只看到多人证明是去吃饭，为什么视为非法集会，公诉员陶静文不说话。在审判长几次追问下，公诉员竟然毫无自信地说，在一起吃饭也算是集会。五名律师都为法轮功学员做了无罪辩护，连法院给法轮功学员指定的律师也认为四名法轮功学员都是无罪的。庭审没有宣布结果，律师们议论说，共产党简直被法轮功吓破了胆，本来是八个人在一起吃饭，这样的区区小事，结果闹成这个样子。
恶行恶言遭天谴。中共迫害法轮大法和大法修炼人，所用手段之卑鄙邪恶，可谓集古今之大权，令人神共愤。天灭中共已经是历史必然。那些受中共谎言蒙蔽，或为官衔名利所左右而助恶为虐，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官员、公检法司人员和普通市民，也造下天大的罪业，不仅害了自己，也殃及家人。愿世人能从他们遭到的恶报中领悟善恶有报的天理，用自己的良知与善念分清是非正邪，保护善良，也为自己选择光明的未来。山东省荣成石岛公安分局局长江孔晨，1999年7月20日，听信邪党谎言，紧跟江氏集团疯狂迫害法轮功，派人跟踪、监视、绑架法轮功学员，并在石岛宾馆办洗脑班，转化迫害法轮功学员。天安门自焚伟案播出后，江孔晨把石岛的法轮功学员骗到公安局，强迫观看中央电视台造假的录像片，并当场拿着法轮功学员给他写的劝善信说，你们还写信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看我比你们谁都活得硬棒。然而话出不久，在单位组织的体检中查出江孔晨患肝癌晚期。江孔晨四处治疗不愈，在痛苦的折磨中于2001年春死去。江孔晨作恶殃及家人，他妻子于2011年初也死于癌症。河南南阳油田公安局国保大队刘广新 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以来，曾积极参与迫害油田法轮功学员，是主要的参与者、策划者。在长达十多年的时间里，刘广新配合刘一玲组织，对油田法轮功学员采取抄家、罚款、非法审讯、严刑拷打、电棍电、吊铐、剥夺睡眠、逼迫写悔过书、办洗脑班、拘留、劳教、判刑等一系列恶劣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多次跟他讲真相，他非但不听，还口出狂言道：“我的大名就登在你们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又能把我怎么样？”他为了向上爬而一意孤行，变本加厉继续迫害。刘广新于2010年从公安局调到油田建和派出所，2011年11月27日在办公室暴死，年52岁。他的恶行殃及家人，他弟弟刘广建几年前在油田局机关小车队上班时突然死亡。北京密云县河南寨镇东套里村村民肖振军，今年七月的一天，有一名法轮功学员跟他讲真相劝三退。肖说：“我要是江泽民、胡锦涛，把你们学法轮功的通通枪毙。”法轮功学员告诉他不要胡说，会遭报的。肖说：“当时就死。”事隔不到两个月，肖振军被车撞死，年40岁左右。
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
一切都是海阔天空。我是一名中层领导，管理着80名素质不高的警察和50多名保安。这些人吃喝嫖赌，坑蒙拐骗，黑白两道，样样精通。这群人招进来是领导收了钱的，进一个就是几万。我问他们怎么进来的，他们说：“虾有虾道，蟹有蟹道，我们进来也是各行其道，说到底是金钱开道。”领导跟我说：“你去把某队这个烂摊子收拾好，把它理顺，只有你的威信才能镇得住他们。”我去了以后，重建规章制度，给他们上课讲做人的道理，跟他们说：“你们过去的事我不知道，也不追究，我现在能做到的你们也必须做到。如果哪个以后违反规章制度和法律，依法按章处理。”我诚心带人给他们上课，讲宇宙人生哲学的因果报应定律，从心灵上改变他们。绝大多数表现都比较好，能如实的反映情况。我掌握了一些偷拿小事，我在会上讲偷盗的可耻，对一个警察来说，这是道德的沦丧。但是我给了他们面子，没有指名道姓。下来以后单独找他们谈话，在队内依照纪律给予处罚，之后又通过他们的父母妻子通报他们的工作和思想情况，让他们管好自己的亲人。以后又查处并法办了6名警察，上报清理出队伍的有5名警察，遏制了歪风邪气，为国家群众挽回了上千万的经济损失。领导发给的2万元奖金我也都分给了大家，大家就送给我一个外号叫铁队长。错事不讲情，小事不违规，私事关心人，困难尽力帮，在他们中树立了较高的威信。我单位的工作搞好了，名声起来了， 领导光顾的也多了，我不想陪他们吃喝，就叫书记去。年终上级领导的检查，我必须得去，没办法。检查完了还要吃喝玩乐，见我不发赌资，其他单位都要发。秘书找到我说我档次不高，要去陪领导跳舞，我只好第一次陪他们去舞厅。一进门，老板迎上来，秘书指着我说，他有钱，他是老板，你们要把他照顾好。这样他们各自找小姐跳舞去了，我不会跳也不想跳。刚坐下就一边来了一个小姐动手动脚，我严肃地说，你们规矩点，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今天没有办法陪坏人来玩，你们比我女儿都小，你们不应该到这些场所来挣钱，这不是正当的职业。三陪小姐，你以后结了婚如何面对自己丈夫，父母养大你们也不容易，希望能为他们争脸面，应该去学一门手艺，找一份合适自己的职业，比如理发、美容、服装等等，对你们会有好处的。我的正气和真诚让他们感动，表示以后要按我说的做，做好人。他们说，父母都没这样教育过我们，你真是好人啊。单位给我配有小车，我自己开，但我从不用来办私事儿。我的威信高，搭档非常妒忌，经常去领导面前诬告我。领导问我怎么回事，我就要求他按他告的去查，我要求查清楚，每次调查的结果都证明我清白无辜。一次一个领导说，你又不陪喝酒，又不陪跳舞，又不玩女人，你工作再好也要打折扣。我就说，你这些话我不爱听，用公家的钱吃喝嫖赌，你们终究要葬送自己。别人出差每月报千元的床脚费，就是买假发票来填报高额住宿费，即使没有请客也会报招待费，而我只凭实际情况报销，到退休时两袖清风，一身正气。妻子说我，别人什么都有，别人送礼你也不要，我们现在还租公房。我笑着说，别人有的不正当的我没有，别人想有想要的他没有，而我有，无病无灾的生活只有真正修炼的人才能做到。你看我身边的同事，有的还没到退休年龄就死了，有的刚退休两年也死了，现在活着的经常住医院，常年吃药，怕死就去保健，却保而不健。你看我修炼十多年病好了，与药无缘，好坏冷热都可以吃，一切都是海阔天空，只有师父的大法使人心改变了才能得到，这才是真正的实惠。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宁波老人被刑讯逼供三天三夜致死。浙江宁波地区宁海县64岁的李孔祥老人坚持修炼法轮功，2011年11月7日被中共警察从家里绑架折磨三天致死。李孔祥家住宁海县普湖路1号城中小学旁边，家有94岁老母。李孔祥95年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健康，99年迫害开始后多次遭中共绑架迫害。2011年11月7日，李孔祥老人在宁海家中睡午觉时，突然闯进10多个公安，由宁海610教导员范浩成带领，在没有任何证件和手续的情况下非法抄家绑架。之后几天家人多方打听，音讯全无。三天后的11月10日，三门巡特警大队突然打电话通知李孔祥的小女儿去接父亲回家，把人接回家中已是傍晚6点。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李孔祥极度虚弱，无法坐起，整个头部都是黑紫色的，整个后背、腹部、大腿内侧 也全是大片大片的黑紫色，肚子蜡黄浮肿，见者无不落泪。据李孔祥本人说，遭绑架后就被转移到临近的三门县，由大队长罗大亲自带领十多个巡特警打手对他进行刑讯逼供。三天三夜，恶人们用车轮战不许他合眼，把他捆绑在铁椅子上，腰部捆得结结实实，动弹不得。恶人们轮番上阵，往死里打他。眼看着人快不行了，恶警才打电话叫家人接走。第二天11日晚8点左右，李孔祥老人含冤离世。李孔祥的女儿要告恶人，恶人提出用7万元私了，并威逼家人尽快火化遗体，以消失灭迹来掩盖罪行。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这城传说的启示。1965年11月，我随军去河南省柘城县收新兵，听那里的老人讲柘城县的来历。老人们说，从前不叫柘城县，叫海宁县，因为整个县城都沉到地下去了，又来建造的新城就叫柘城县。据说海宁县在沉下去之前，有个白胡子老头每天都敲着铜锣在城墙上转圈走，敲一下铜锣喊一声早逃，连喊7天。在这7天内，凡是悟性好的都认为这是神仙救人来了，可能要发生什么事儿，所以信神信佛的人都搬走了，那些什么都不信的人无动于衷。到了第8天的时候，整个县城城墙以内全部沉到地下，什么都不信的人做了地下之鬼。奇怪的是，四方形的城墙和南侧有一个寺庙完好无损，后来人又接着旧城墙在南侧建造了一座新城，起名叫柘城。新城有南关、东关、西关，没有北关，因为北关是旧城沉到地下去了，一片汪洋，全是水。听到这个故事之后，我约了几位战友全去旧城观看，果然是一大奇观。四方形城墙完好，周边水浅，长满了芦苇和水草，水里还有野鸭、白鹤等。那座大寺庙巍然屹立，听当地人说，里面的神像都被当地政府破坏掉了，现在被当作展览馆了。柘城县的故事提醒世人一个事实，以前当人类要发生什么劫难之前，都有神仙来世间救人。那么为什么现在发生地震、海啸、山体滑坡等劫难之前，就没有神仙来救人呢？我想其实不是没来救，只是很多人碰到了也不信，就像当年随着海宁县沉到地底下的人一样。我们中华民族的5000年文化是神传文化、修炼文化，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是敬天拜神、修德爱民的，只有共产党这个从欧洲引进、被共产党宣言自称为幽灵的怪物，强制向中国人灌输无神论，不信善恶有报的天理。他大搞阶级斗争，战天斗地，害死8000万中国人，至今还在迫害修炼真善人的好人。然而上天仍在眷顾着世人。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风景区发现的2.7亿年前天然形成的藏字石，惊现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那些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的中国人，就是在顺天意保平安呢。那些记住了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的人们，何尝不是在接受上天的救度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 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